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八点到点，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今天是礼拜四，7月17号。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首轻快的歌曲，李千娜《那会安呢》。
那会安呢？那会安呢？爱你爱到几久？青春的花，梦中风吹，就亲像咱两个，世界幸福起飞。想着你
正声台北调频台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掌握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啊。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可以点选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找到重播的这个节目。这个选项叫做留声机啦，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在 APP 里面看到，大概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来收听。那当然呢，如果想知道我超多的节目，我真的是每天都有吧，而且节目数量很多，欢迎大家在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个人页面，按赞追踪起来咯。我们今天在第一段的节目呢，跟大家聊一些这个生活话题哦，有趣的那种话题，让大家稍微放松一下。现在时间早上的8:07:08，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趣的话题哦，大家知道吗？每一个不同世代哦，常见的名字不一样。我们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聊过，说现在的新手爸妈喜欢跟小朋友取叫什么名字。那现在也有一个统计哦，是针对不同年份出生的人，这个最常取的名字哦，我们可以依序往前推敲一下。那因为今年是2025年嘛，我们就从2020年开始往前10年作为一个区间，这是内政部的全国姓名统计分析。如果是你出在2011年到2020年的人，爸爸妈妈喜欢给你取叫什么名字嘞？我们就单纯讲前三名好了啦，因为男生女生不一样。男生呢喜欢取叫陈恩，然后佑廷，还有品瑞。女生的话呢，喜欢取叫品言、子晴跟永晴。哦，这是出生年份是2011到2020。那我们再往前一点哦，假设你的出生年份是2001到2010的人的话，那大概今年是几岁？15岁跟20几岁哦。哦，大概是高中生大学生的阶段哦。男生前三名的取名是陈恩哦，陈恩又连续咯。第二名陈汉，第三名是冠廷哦。女生的话呢，第一名宜珍、心瑜跟诗涵。其实这几个名字哦，我觉得我朋友间好像都有。这个刚刚讲说2001年到2010年，所以他们现在的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到大学生的阶段。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哦，如果你的出生年份是1991年到2000年，我的话呢就在这个区间，因为我是1994年出生的，所以他排名出来这几个名字，我的同学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男生前三名嘉豪、冠宇、冠廷。女生的话雅婷、宜君、宜婷哦，这个真的很常见耶哦。其他的也很多，什么博汉啊、玉婷啊、雅婷哦，刚有了，然后雅竹哦，这个真的很常见。刚刚讲玉婷哦，他们还有不同字的玉婷，那是这十年间大家很爱去的，1991年到2000年哦，出生年份。那往前哦，1981年到1990年的话，那大概就是比我略大10岁吗？差不多哦。他们最常出现的名字，男生是嘉豪、志豪、志伟，女生是雅婷、宜君、雅文。雅婷是霸榜了是不是？这个区间大家很爱取叫雅婷哦。那如果再往前一点嘞，如果你的出生年份是1971年到1980年，男生最常出现的是志伟、志明跟建宏。女生哦，熟字辈来咯，淑芬、雅慧、淑娟哦，这个熟字辈也蛮常出现的哦。那再往前1961年到1970年哦，更早了哦。这个大概是多少？民国到59年之间嘛。哦，这个区间的志明、志成、文雄哦，文雄这个也现在少见了，以前很多。女生淑芬、美玲、如慧，这个很常出现。那如果是1951年到1960年出生的，这个更早了，大概是民国40年生到49年，是吗？我现在数学有点卡住，对，49年之间哦，男生很常出现金龙、敬才、荣华哦，听这个名字就觉得 好像对儿子充满期待，反观女生最常出现丽华、秀琴、秀英。其实你看哦，从名字当中也蛮有社会学的那个角度，诶，为什么会这样说？通常取名字很重要，取名字有的时候人家讲说是不是代表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期待。男生的话取叫金龙、进财、荣华，也许从现在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名字很俗气，没关系，但是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就是希望他是人中龙凤啊，然后进财嘛，赚钱啊，荣华，有钱富贵哦，这个是很常出现。女生取叫什么？丽华、秀琴、秀英，感觉就是好看，秀英嘛，丽华美丽哦，这种感觉。秀琴那是那个年代啦，1951年到1960年。但并不是说这样子这些名字都不好听啦，我觉得它有一个时代背景在，不过确实当时的这个年代哦，对男生的期待，对女生的期待有所谓的刻板印象哦，现在真的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往前推一点哦，1941年到1950年哦，这个名字就比较古早一点点咯，男生武雄、正雄、文雄，女生呢还是秀字辈的很多，秀英、秀琴、美玉哦，这个蛮多的。那还有在网上哦，这个网上更久咯，1931年到1940年，所以大概是民国20年到民国29年之间哦，这个年纪蛮长的哦。男生最常出现正雄、文雄、武雄，女生秀英、玉兰，然后单名哦，梅、梅花的梅。意外的在这个区间当中，很多女生的名字有单名的，像是梅、雪、玉、菊哦，这几个字都蛮常出现的。这些统计可以看到台湾历史的一个脉络，然后还有大家对于名字、对于小孩的期待，还有现在流行的发展，参考一下就好了啦。哦，就说其实这个名字嘛，有些人觉得嫌弃啊、俗气或什么，但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啊，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流行，你的名字也代表着很多不同的意涵，多数情况下都是父母嘛给自己小孩最好的一个祝福。甚至到现在为止啊，很多取名字还是很认真的，要去算个命啊，去算八字啊，或者是想要取这个寓意好一点点的啊，有些人喜欢取特别一点点的也有。那这个名字无论如何，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户政系统里面有所谓的改名次数的一个上限，但是像我的话，我就还蛮喜欢我的名字的，就是那个感觉是说这个名字是属于我的，它是代表第一个关键字，是吧？所以我觉得看名字的这个命名哦，也是一件很有趣的地方。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想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游戏，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时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第十期，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水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得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带飞跃，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这一小时呢，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轻快的感觉哦，让今天上班的氛围比较开心一点。洛克班的歌曲，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其实我什么都没做，但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准备在我怀里降落，期待我为你完成水蜜桃的梦，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们都彼此拥有自己的森林，该退该进，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你失望的脸刻在我脑海里。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丽，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了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承受着压力，
要习惯这暧昧的游戏，答案若太早公布，你就不会觉得有趣。不远不近，若即若离，我们都彼此拥有自己的森林，该退该进，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你失望的脸刻在我脑海里，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丽。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丽。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
8:24，听到这首歌曲，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关于健康的话题，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健康新发现。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
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都会跟大家介绍到啊，吃什么会比较健康。哈佛医学院哦有推荐哦十大超级食物。那要跟大家提醒哦，每次听到说诶什么东西吃了比较健康啊，可以补充什么啊，不代表你要疯狂的吃哦。任何东西啊，就算是好的，你吃过量都不对哦，甚至身体造成危害哦。那刚讲到这个超级食物是什么呢？其实有研究证实哦，这个植物性的饮食啊，可以来预防慢性病，当然也可以延缓地球的资源危机。所以呢，要吃什么会比较好呢？哈佛医学院哦推荐的十大超级食物，第一种类哦是莓果类的。莓果类啊，像是蓝莓啊、蔓越莓啊、桑葚啊、草莓这些哦，就是 berry 类型的。它其实是对抗退化性疾病的一个作用，有抗氧化剂这是很多人可以来食用的部分哦。那第二种类呢是深绿色的蔬菜，菠菜啊、莴苣啊、花椰菜啊这些都还蛮不错的哦。那甚至像台湾人应该会蛮喜欢吃的地瓜叶哦，还蛮便宜的哦，但是也蛮好吃的哦。它富含叶酸、铁钙跟维生素 A 跟 C 哦，是每日不可或缺的基础防护。那另外呢，还有的就是这个含 Omega 3的鱼类跟种子哦。那这种鱼类像是沙丁鱼啊、青鱼啊、鲑鱼啊，都是含有蛮多 Omega 3的鱼。那如果是种子类型的，像我们常听到的亚麻籽、南瓜籽、芝麻等等哦，也很 OK。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吃这个蔬食、素食为主的，所以可能不能吃鱼哦，但是有一些种子类也可以来补充。那第四种呢是干果类哦，像是核桃、杏仁、榛果、腰果。那要注意哦，这种高营养价值的干果类，它的热量是蛮高的，所以是少量哦，不要这很好吃很刷嘴以后一直吃一直吃。这个呢可以抗发炎、强化脑力哦，这个也是可以来试试看的哦。那还有一块呢就是好的油脂。因为很多人都是外食啦，所以你都会过度摄取干馏，然后你的体质就是很容易发炎。所以什么是比较好的油呢？像是冷压初榨的橄榄油、苦茶油等等都还蛮不错的。大家如果有常常在开火的，其实买好一点的油哦，对于料理的人来讲也会比较好。油烟的问题其实对身体也蛮伤的哦。那刚刚讲说好的油也是一个好选择。那还有一块呢是全谷物哦，糙米、小米这个燕麦、荞麦、红梨等等哦。 不能精致化哦，就是还没有精致的谷物是可以保留维生素 B 群跟纤维，提升这个静态代谢率哦。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刚提到不要精致化，你如果把一般的白饭换成全谷物，其实就可以增加每日的热量消耗了，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那还有一块呢是优格，富含益生菌，可以有助于肠道菌相平衡。那还有所谓的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像是高丽菜、新疆菜，它可以促进肝脏排毒。那另一块呢是豆类哦，也就是植物性蛋白的来源，低脂高纤。那第十种呢是番茄，这个茄红素哦，就是烹煮之后吸收的效果更好哦，大家也可以来试看。这是来自哦刚刚讲说哈佛医学院推荐的十大超级食物，如果你平常就有在吃了也没关系啦，跟大家介绍一刚项。那我们以上介绍这些菜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出现吧，大概就是大家平常可能炒青菜或什么就料理当中一定会遇到的，这几个呢，适当的摄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哦。除了刚刚讲到的超级食物，如果你想要助排便哦，保护血管，增加免疫力，营养师有推荐哦，18种绿色食物。绿色食物基本上都是蔬菜啦，健康饮食的风气确实很盛行哦，也有营养师来介绍所谓的绿色食物，有助于这个排毒啊、清肠啊、控糖、降脂等等的功效哦。到底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它将这18种绿色食物哦，以每份100公克的来做热量的计算，很多热量其实都蛮低的，热量最高的竟然是绿豆哦，344大卡。热量最高的竟然是绿豆哦，344大卡，热量最低的是绿茶零大卡哦。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热量都很低啦，大家可以自己搭配一下。像刚刚讲到绿豆啊，有膳食纤维，还有毛豆，有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卵磷脂等等哦，可以来降低坏胆固醇。洛梨也是，它有丰富的油脂，可以帮助排便顺畅。另外呢，还有绿葡萄、奇异果，这些都很不错。枣子也可以，另外呢，芭乐也很不错，有富含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哦。那很多时候在这个日式料里面会出现的秋葵，它有这个果胶纤维，可以调节消化道。四季豆、敏豆哦，这个也是很常见的。青椒、地瓜叶也都非常不错，花椰菜、空心菜也是，甚至啊像是苦瓜哦，这个很多人觉得很不错，丝瓜、小黄瓜都很赞啊、绿茶当然也是哦，儿茶素、茶多酚可以降血压，维持心血管健康。这几个绿色食物其实都是日常很常吃到的，那确实对身体也是大有益处哦。那为了避免呢自己的糖分吸收快，建议你在饭前可以吃点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增加饱足感，避免后续大餐吃太多。那注意哦，你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蔬果不要太甜，台湾的水果太强了哦，就是种得太好了都很甜啊、这个要注意糖分的摄取哦，就是关于绿色食物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彩虹就变成灰色，说不心酸那是假的，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世界都是黑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难过 较你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湖。
台北在飞跃，听到这首歌曲《绿色》。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健康新发现的单元，还有很多关于健康相关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邀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做说明咯。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不下次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时候才会明白。你是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
未来
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心理卫生科的杜仲杰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科长你好。
问个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有请到科长哦，我觉得今天要聊的话题哦，很多人有感，跟这个网络成瘾有关。很多大人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然后或者是观察到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啊，三不五时都抱着那个平板呐、抱着电脑啊，这个我跟他讲话他都不理我。讲到成瘾这两个字，就觉得让人害怕。可是网络啊，资讯啊，已经是一种习惯了。那到底要怎么分辨说？什么叫做正常的使用？那什么是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要自觉一下，好像有点过度了。对，
这个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现在活在Z时代里面，手机、平板、电脑实在使用太多了哈、而且工作上面大人都在用啊。那你也不能说不用网络的东西。但是到底什么样叫做网络成瘾呢？当然还是有一些定义哈，不是我们大量使用网络。因为有的是工作上面不得不大量使用网络、使用网络本身跟网络成瘾中间还是有个差距。那按照卫生福利部其实也有在做这个相关导航、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上面有在提所谓的网络游戏成瘾的这样一个诊断标准啊。可是真正被诊断成有疾病的状态的人少，可是被困在有网络大量使用问题的人多，好，所以大家都会关心这个议题。基本上第一个部分的话，一定是就是我们会讲专业上说叫强迫性，就是你会很想用，就像有一些我们说使用物质成瘾，酒精啊或者其他，一早起来就想要喝，一早起来、现在工作的人就是一早起来看手机、看老板有没有交代什么事情、或者是社会上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上面注意到旁边的人，一早起来或很多的时间好像都离不开这个强迫性使用量、使用的那个欲望很高，然后行为上就是多，这个是第一个征兆嘛、好，另外一个征兆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戒断性。什么叫戒断性？戒断性这个用一般的话来说，就你不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浑身不对劲。
浑身不对劲，然后感觉到焦虑不安、烦躁，很想再去摸他一下手机看一下、很想再回到那个网站上面看有没有讯息、如果这种焦虑不安明显到影响到自己的时候，所以第二个这个戒断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你不用的时候会不会这么不舒服。所以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则是叫做我们一般叫耐受性。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天你如果真的能够算时间，一天你花了多少时间，现在手机有没有会设定告诉我们说，
对，你已经用了多久
为什么提醒这件事情、应该也跟这个有关。
哦，
也许一天有做的人假设用个连带工作八小时里面四小时都在用好了、 下班后也用，哇，那就很长一段时间。
对啊，
但如果你发现到是八小时、十小时都粘在上面呢，那是不是刚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刚开始可能一天碰一两小时、三四小时、四五小时，后来变成更长的时间粘着在这上面。我们真的是个耐受型，好像你使用的时间开始要更多，你才会回到那个身心比较安定的状态。
哦，没错。
所以最重要一个判断的因素是，如果我们一般大量使用的人，会不会让我们的工作毁掉？
不会啊，如果你正常使用，它是一个工具嘛。
是是，但是如果到我们发现到不行了，这个我们旁边的孩子学业也变差了，
哦，
人也变得不讲话，我们没办法沟通了，整个已经觉得跟他很疏远，不一定是小孩哦，也许是大人，
也会
也是碰到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沟通，整个人就是时间都耗在那个上面，周围的人际关系、工作、学业。整个家庭的互动都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这是明确，这四个部分都出来的时候，就在专业上面，当然如果是疾病的诊断，还是要回归到医师那边的诊查了。但基本上如果有类似的状况，我们就要担心这是不是网络成瘾的问题了。
其实刚刚提到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跟网络脱离嘛，不管是学业的需求或者是工作的需求，所以你说你要完全不碰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怎么去减少这种网沉迷或者是过度依赖呢？因为我们还是得用啊，那每个人好像都要自己去把握那个边界，或者是也许我们的家人可能是不是要互相提醒，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
首先第一个就是像这、就是像其他的物质成瘾一样，这个东西会变成我们需要的话，我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培养多元的兴趣嘛。你不能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某一种物质，比方说喝酒，比方说都在使用这件事情上面。
没错，
如果我们人其实是平衡的，我们有线上线以外有线下的生活兴趣，我们可能跟朋友会去运动啊，可能会一起出去玩啊，唱 KTV 啊，或者是跟的这些正常的休闲活动，或者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然后其他的线下的多元的兴趣活动培养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从不管是学校的辅导室或是其他会看到孩子本身如果通常会用这样大量的使用是有原因的，他可能常见的状况是学校里学业碰到挫折，人际关系上面碰到了一些挫折，家庭里面的话常是冲突可能就是问题的一个来源，他想要躲避掉一个让自己身心安适的地方，于是他一个人的时候觉得网络上面可以给他这样子的回馈，所以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他可能碰到这些挫折、这些压力、情绪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去跟人互动，这要回到这一些心理层面、人际心理层面的问题上面去处理，就会让他比较均衡，去不要通通都靠网络这个方式。
为什么我们会去用网络？一方面可能因为工作学业的需求，另外一块就是娱乐嘛，你觉得在上面很自由自在，然后可以看你想看的东西，但是它不会是你唯一娱乐的选项，你可能还有其他的抒压管道，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那我们也不是说要不网络，它只是我们的选择之一。这样子呢，就算某种程度上不碰网络，我一样可以从其他的活动当中得到心理的支持。有一些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要拟定一些规则啊，就是针对孩子这一段
毕竟是孩子嘛，
对，会说我规定你你一天只能上网什么两小时然后之类的，有些爸爸妈妈规则蛮严格的，
这个经常可以在总的专家的建议里面看到，
家
长也知道要定规则，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种比较不好的方式是我现在给你把网络整个从家里的网络切断掉，你就回归到从智慧型手机变成古早的手机。
对，有
就是这样，直接强行切断或没收手机，切断网络，这种常常是造成孩子更大很激烈的反抗，如果他已经很久的话，真的是强烈的不建议家长这样做，而是要跟他讨论规则。讨论规则，现在的主流的专家建议常常会讲讨论规则，可是我想进一步再说一件事情，不是讨论一个规则然后你那个孩子在那边那这些时间你去做什么活动，其实以前我们还在以前有一些另外一些做过一些调查， 其实发现到是调适比较好的孩子或亲子关系比较好的孩子，要提醒家长，你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有品质的跟孩子的互动陪伴。所以你要限制他的时间，你何不自己把自己的时间腾出来去关心他。如果你觉得这已经是问题了，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孩子，还包含家长你自己，可能也要陪伴跟投入，同时改善你们的亲子关系，增加你们的亲子互动，你可能就是改变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务方面的重点。很多人说我阻止他用，我禁止他用就好了，但是与其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呢，你都可以想象你们家小朋友一定会生气或反，不如就是你们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要有一个亲子的有质量的互动。
对对对，然后你爸爸妈妈照顾者也愿意去付出时间嘛，那孩子也在这个时间他是可以有效的或者巧妙的不会碰到网络，那个感觉就会好很多。那我觉得有很多这个照顾者爸爸妈妈也是有很多困扰啦，说可能已经隐隐约约发现孩子哦真的是离不开这个网络，离不开手机跟一些游戏哦，有没有一些像是学校的资源或者是一些方式可以来协助他呢？甚至说很多家长就是可能真的太久没有观察了，这时候才惊觉怎么已经这样了，就不晓得该如何去关怀跟切入。
现在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还是在网络好，成也是网络好这个受到影响也是网络，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卫教资源。如果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用 Google 去找新北市网络成瘾，用七个关键字字好，就新北市网络成瘾，可能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我们新北市卫生局的网络成瘾防治专区，我里面有一些文章，然后有相关的一些卫生福利部提供给我们的自我检查的量表，可以自己去上网去做做看，量表上面四个题目里面评一下分数看看，加起来分数是不是已经告诉你是不是我这个问题已经有一点要去处理了，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使用过度的状况，然后进一步的有没有需要一些专业的医疗的资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部分也都提供给家长做参考。所以我们把相对应的资源放在网络资源专区，另外其实我们也提供给了所有的新北市的各级学校所以学校里面也都知道怎么样透过，如果他真的需要转介的话，要转给学校的专业的辅导，或者转给我们在社区里面的社区卫生中心也都可以，社区新卫中心也有相对应的一些专家的资源可以提，不管是諮商或者是一些心理卫教的咨询，都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民众一些方向。
刚刚讲到的那种情境啊，真的是说父母可能惊觉说小朋友现在状况似乎是越来越糟了，当然很多父母很着急很心急，想到都是很强烈的阻止手段。那科长会怎么建议吗？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资源嘛，那如果我们爸爸妈妈真的发现孩子有些状况，我们首先要怎么去侧面了解嘛？因为很怕惊动孩子的状态那怎么同步的来并行？
其实如果真的你家的孩子有这种网络使用的问题因为我有机会碰到过医师问过，他说真正到网络成瘾诊断的孩子真的也没有那么多但是远超过更多倍的家长都觉得我家孩子可能网的时间过长所以管教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所以其实还是要静下心来想想看，我网络是他个人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世界在那之外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还有他在学校里面的人际关系，他的生活上面的这些有没有碰到压力，他会不会在碰到压力的时候还会回来找爸爸妈妈谈我们其实要跟他建立的是这个连结，
是
倒不是直接先去责备他或者是告诉他说你现在有什么什么问题，其实很重要的不管是网络的问题或其他的行为问题朋友的状各种的一些担心，他想要去规范他的时候都是应该是先建立这种了解比较不是那么责难性的方式所以才会说要不要 要定规则，你要不要先跟他有个互动的时间，有个沟通，
彼此认识跟理解。刚刚提到追本溯源，我们都是想要建立起说一个健康的心理支持。如果你有健康的心理支持，就算大家用网络，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太过投入。就算你们家小朋友爱玩游戏，爱玩线上游戏，他也知道他真正的心理支持并不是在这些网络上面。
所以现在常有一个重要最近年来提到的重要观念，叫做心理韧性。
我们
常听到韧性，韧性的意思就是碰到压力、碰到挫折的时候不会被压垮，不会有一定的调试能力，有一定的适应、沟通、处理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帮助孩子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不会回到这种单一的因为不管是网络游戏或者是社群网站寻求同温层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他就是想从现实的我们这些大人啊管教他里面啊冲突里面，或者他在他学校的那些挫折冲突里面，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可以去平衡自我疗愈的地方。其实他找到的疗愈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帮他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必须搭别的线去跟他建立起其他的，更让他可以正向真的获得解决，然后让他可以从那里面表达自己的情绪，他慢慢的情绪反而他不需要光靠游戏去处理，
没错，
不需要光去寻求同温层的处理，也许爸爸妈妈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了解他的。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哦。刚刚科长有特别提到，如果大家相关资讯可以这个输入新北市网络成瘾有一个相关的专区。那我其实看到好像卫生局也有一些像是讲座或实体活动，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资源。
我们现在今年目前为止已经成立了六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了，七个行为中心也会在今年底之前的成立完成。社区心卫中心在各区有推一些心理相关的一些卫生教育讲座，九月到十月当中分别有针对家长的、针对校园的，也特别针对青少年，我们有办一些讲座。我们会在八月的时候在我们的 FB 的官网啊，新北为什么这个网页上面会公布我们关的这些讲座相关的讯息。那其实讲座可能就还比较片段，如果随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就是拨电话到我们的新北市卫生局，在上班的时间我们有一支心理资源咨询专线，257-2623 257-2623。那在一般上班日的时间的时候，也都会有同仁去为大家做民众做相关的各种心理卫教资源的一些解释。
刚提到大家可以到脸书上面搜寻新北为什么，这个卫是卫生局的卫是我们新北卫生局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会提供相关的一个卫教资讯的一个报名，还有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卫生局心理卫生科的科长杜仲杰科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科长。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你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无人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用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微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 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提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就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因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记得按赞分享，